嗨，欢迎收听 DMT 走这边，我是 Jackie。这是个自我成长为主轴的 podcast， 透过深度的人物专访，了解每位成功人士的故事背景跟思考，做决定的框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他们如何面对挫折跟挑战，还有他们待人处事的原则跟面对人生的哲学。这一集邀请到一个理财专家雷咪，他已经财富自由退休过。那这一集我们聊理财，不是从钱的角度去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聊，钱跟能量跟爱。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连结？那雷米也分享他怎么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随着他的收入的变化，价值观跟理财观怎么样的跟着进化，然后甚至去疗愈自己心里的内在的小孩。那我们这节聊到说自律、自由跟自然的差别。那雷米在他形容自己的第一个形容词就说他是一个很懒惰的人。那他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框架的思考逻辑。那跟我们节目上常讲的自律等于自由，其实是听起来是矛盾的。但后来在我们讨论之中，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有共通点的地方，然后也是可以相互融会贯通的，所以可以同时加倍放大你的财富跟你的幸福感。那如果你喜欢这个 podcast，也想要支持，可以除了在 Apple 跟 Spotify 上给我们5颗星之外，最直接的方法是订阅、赞助、加入我们的淀粉自我成长大家庭。那我们集结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伙伴，一起养成好习惯，离开舒适圈。我们每个月透过淀粉咖啡厅的配对，帮大家认识适合深交的朋友。然后也会有 mentor 跟 mentee 的 program，让你可以请教不同领域的大家。我们每个月也会有专业的讲师进来做 Q&A，让你有实质的技能跟知识的成长。那你也可以在每一集的访纲上提出你想问的问题。我都会问淀粉说：“诶，我下一个要访谁？我可以帮你问什么问题？有没有想问的？”那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你还不认识的新朋友。那谢谢现在所有的淀粉们，社群跟我一起活出 Podcast 里谈到的信念。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很远。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自我成长，做更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Let's go。
财富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追求的。那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关系，还有你想要的人生体验。那这才是你要的财富。那有人是因为比如说他小时候被看不起，所以他的自尊受损，他觉得很自卑，所以他拼命的赚钱证明他自己。所以这个匮乏感他赚多少钱都不够，因为他赚1000万的时候他会遇到年收破亿的人，他赚到1亿的时候会碰到破10亿的人，他赚到10亿的时候会破100亿的人，他会遇到更多人永远都会比自己厉害。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去填补它，你才会随着你的钱赚的越多，你的欲望越大，然后你就越辛苦。
对，那个洞反而是越大。
对，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的内在小孩，就是回到你曾经让你感受到，就是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对金钱的限制信念，还有你真正的幸福感的生活的样貌，才能够让你放过你自己。
嗨，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的邻居。
不可以出卖他们，不可以出卖我。
不可以出卖你，
他都不知道你住哪吧？那没关系，我安心了。
叫雷咪，然后刚录音前30分钟才发现我们的地址差10号而已，所以完全是邻居。
对，就是走入说，哎、欸，怎么在隔壁栋？吓到。
对，然后我稍微介绍一下雷咪。雷咪是台东人，然后15岁的时候离开家里去，后来国中的时候还自学程式，然后。后来念了中兴大学资讯工程，到后来念了台大的电子所研究所，之后很有趣到欧洲去意大利去工作，然后工作离家10年之后，因为家里奶奶生病，重新考量他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然后因此放弃那时候的工作，回台湾写了很多旅游文章，然后也有关于理财的文章，然后受到很大很大的回响，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那后来自己创业，然后之后就是财富自由退休，才发现退休之后好像不见得钱多比较快乐，就是开始在人生的一些退休。我记得你说过，你退休2年之后，发现说，自己好像
有点无聊，
对，有点无聊，好，有点忧郁，
对，还有点忧郁倾向，说，哦，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一直问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对，所以就是关于自由啊、钱啊，然后 这些不同的面向，你自己身上经验得到很多不同的见解，然后等一下可以好好深入聊聊这几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先介绍一下你的一些让大家知道你是谁的一些可以 follow 你的平台，就是你有个脸书的粉丝专业叫做 Remy's Love and Live， 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网站就是 Remy 哈哈 .tw，RAMI 哈哈 .tw。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的欧洲的客户就说 Why is Remy 哈哈？然后我的那个窗口就要说Maybe she is very happy， 还为了解释为什么我的名字这么的不正经，
是因为这样吗？
对，没错。而且我就连跟那个什么商周有签专栏合约嘛，上面就写《商业周刊》与雷米哈哈，就很胡闹的一个名字，就是跟人家签约。
对，然后你的 IG 也是雷米哈哈，
对，没错
，RAMYHAHA， 然后你的 YouTube 也是一个 Mr. 雷米哈哈。
对，其实我想把它改成女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改，可恶。
哦，真的吗？
对啊，为什么我是男的呢？奇怪，他的预设值真的很妙哎。
然后你也是个畅销书籍作家，写两本书，第一本是《小资族下班后翻倍赚》，
对，
财富自由 Get。然后第二本是打造被动收入重要的事情，然后你现在有做个课程叫做一看就懂雷米的理财课，
没错，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因为其实你的内容很丰富，然后你的部落格跟你的YouTube 都讲很细很细的介绍，然后我觉得我们前面可以先 cover 一些就是你的背景啊，跟一些这些你最精华的一些干货，关于理财理念的一些精华，像是三封信，六观法则，然后我们就后面可以延伸一些比较人生哲学，人生观的一些东西，人跟钱的关系。
好，
然后就是还有钱跟快乐之间的关系，这也很有趣，因为你经历 you've been through 你经历所有就是你知道从以前三万块薪水到十万，到后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到后来就是财务自由，到后来发现不快乐，又回来工作，然后你说你说过就是自由是不为工作赚钱。不为赚钱工作，对吧？对，
没关系。我财务自由哦，就是我觉得财务自由，很多人就想说，我就退休不工作嘛。
对。
但我后来退休了之后，经过两年真的有个无聊的人生之后，我发现人生失去目标反而更不快乐。那我就发现，原来财务自由不是让我选择退休，而是让我拥有选择工作的自由。
没错。
对。
对，然后我自己在 podcast 上常讲，就是自律等于自由。那我记得你也常讲说你很不自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聊这个这个反差，
稍微辩论一下是吗？
没错，我觉得这个超有趣的。那开头想你有什么想补充的，然后再来想问，就是你怎么样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好，我先补充，我先更正一下，其实我是硕士毕业之后我去意大利实习，
对，
然后当 engineer。那时候就拿教育部的奖学金，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是实习结束之后，我就觉得还是在台湾比较快乐，然后我就回来台湾可是进了一个美国公司，然后在一家 IC Design 的软体公司里面上班。那所以我怕大家误会说我在欧洲待这么久，
okay,
对，所以我想要来更正一下，这样子避免误解，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做功课，然后就会去查之前的报道，然后就越查越错，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赶快更正。
好，好，感谢感谢。
对，但是我就是的确就是我从小就是。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工程师，因为从国中自学程式嘛，我就觉得写程式好快乐，然后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可以一直去学无止境的一直去进步，然后我很喜欢这种自我成长的感觉。有没有符合你的评？
有有有。
对，但是后来经过了十年之后，我真的成为了工程师，然后做了三年之后，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看不到我的 role model， 我不想要成为大我十岁的主管，我也不想成为大我十二岁的 senior engineer， 就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那里待的越久，我最好的表现就是成为我的主管，或者是我成为我们的 senior engineer 嘛。但我发现我不会因为成为他们而感到开心，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已经陷入了第一次的迷惘，然后第二次的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家人的肝癌末期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奶奶肝癌末期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那时候我25岁，那我15岁离开家，我已经离开家10年了，所以我回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父母突然老了很多，因为我是台东人嘛，所以我在台中或者是台北念书，我大概每次都寒暑假回去，所以我每半年见到他们一次，要不然有时候你光是坐车就是5-6个小时，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哦，我好像错过了很多陪伴他们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就一时冲动提了离职。但是我还是在，因为我知道我们公司在每一年 release 软体的时间是6月，那他们就会后面就会有一个缓冲，就是7-8月的时候我们可以提新的 project， 所以那个时间点是把一个 专案作品做到一个比较完成的阶段的时候离职，对公司的影响是最少的。所以我就在五月的时候提前一个月跟我的主管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工作在比较好的阶段里把它完成，这样
很有责任的离职。
那留下好名声很重要。对，没错。
那你会怎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三个形容词哦，天哪，我觉得第一个是慵懒啦，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感受跟别人对我的感受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讲的我可能会讲快乐。
嗯，
对，因为可能我之前在别的频道，可能在别的节目，我好像没有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词。但我觉得最近的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在实现我梦想中想要实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快乐。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梦想吧。
哦，这是个形容词。
对，因为其实我的不管是我的部落格一开始写欧美旅游，就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原来学会投资理财可以帮助很多人实现人生所有的梦想，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跟别人的梦想产生了连结。
OK，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铺陈讲一些，就是你在你的书里面啊，课程上讲这些关键的理念，像是三个信件跟六个罐子。然后所谓三个信件，你说的就是，每次薪水分成投资，投资自己，然后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定存，然后第三个信件是一个生活上的花费。这样三个信件的方法去分类，然后去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
对，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学理财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书都叫我要记账。然后我又记账没办法超过三天，
对，
然后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吧，我此生没办法学会理财。然后后来我就是发现了三信封理财法，发现它可以变得很简单，然后我就可以照这方向去执行。但我后来其实后来在接触到六罐子理财法的时候，我就更喜欢六罐子理财法。因为其实我用三信封理财法，它是投资、储蓄跟生活费嘛。
对，
然后因为在一开始我是其实很极致的想要省吃俭用，想要把我的生活成本降到最低，最快的累积财富，最快的投资自己，增长自己的能力，还有最快存到最多的钱。可是到后来我失去了动力。
对，我记得你说过你一个月省八万，花两万，一万房租，一万生活费，然后没有再花钱。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人生干嘛赚那么多钱？我现在很够啊，我两万就很够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住一个套房很快乐啊，对，我没有什么欲望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觉得更没有动力追求更高的财富。那后来是接触了六罐子理财法之后，它有个10%叫做玩乐基金，然后它也有一个5%的慈善捐赠基金，
没错。
所以你会有一个账户是帮助别人的，
对。
然后你也会有个账户是犒赏你自己的，
对。
然后这个犒赏是你不需要因为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额的消费而感到有愧疚感。
对，
在之前，其实我很容易因为自己花钱而感到愧疚。
对，我觉得理财也是一种能量的一种。
没错，超认同，你居然可以讲出能量这个词。
是啊是啊，因为有时候你花钱，你买的不只是买回物质，有时候是买回时间，但很多时候是买回能量，就是当一件事你花钱下去之后，让你的气场能量感受增强，你做其他事情工作效率或是任何其他事情都会那个气场会更顺。
没错，我觉得
是那么数字化的东西。
对，我觉得走到后面其实我真的深刻体会到金钱就是能量。
没错，
对，因为就是我的线上课程不是刚开嘛，
对，
然后刚上一些内容，那其实里面就有一段我就写说，其实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创造比较多的财富，第一步骤你要先让自己身心健康。
没错，
然后你身心健康之后，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嘛，你的起心动念才会到后面的你的目标设定，然后才会到知识方法。
对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们传统的可能爸妈那一代都比较保守，就我自己家里啦，就是他们都很省，然后就是任何人不花钱就是不花钱，就是连停车什么的就是都要多花点时间去找车位，因为要停那个不用钱的，他们会想省很多小地方。但很多时候为了省而省，然后能量消耗或是内耗其实是蛮伤的。
没错，
对啊，然后你的六个罐子的我觉得很棒，就是第一是投资罐嘛 10%，
对，
然后是用钱滚钱，
对，
然后第二是教育罐，投资自己，
对，
稳赚不赔，
嗯，
也是 10%，
嗯，
然后第三是长期的支出罐，就是梦想基金，
没错，
也是 10%， 这个就是以后买房买车或是
对人生阶段性的梦想，买个香奈儿包也是，买个跑车也是，
任何给你动力的东西，给你能量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梦想。
其实我们的幸福感才能给我们能量嘛，所以任何可以为你带来成就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东西都是你值得投资的东西，
没错。然后第四关是玩乐关，就是你花宝花
对他的要求就是要花光请花光，谢谢。
对，像你刚才说的嘛，就是你体会到有钱花钱的感觉、赚钱的感觉，或是买到你喜欢让你快乐的东西的好，你才会能量那个动力去赚更多的钱。
对，而且其实到了生活费罐，其实以前啊很多人对理财的想法就是我被账单追着跑，我压力大，我喘不过气，我每天要付好多的钱。可是当如果你调整这个顺序，你先支付给你自己，你先投资你未来的财富，你先投资你自己的专业能力，你先投资你的梦想，然后你先投资你的快乐，然后最后 55% 的部分你拿来支付自己的生活。但是其实我自己对账单的感受其实是很比较快乐一点的，比如说当我去一个餐厅点了一个餐点，那我吃到美味的食物，我知道这个食物其实不是突然发生在我面前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厨师，他可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学艺，他才有办法把这个菜做好，然后他还要去菜市场或者是去进货，就把这些材料准备好，那这些材料还要被清洗切好，而且这些材料的农夫跟渔夫他们可能要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种植，它才能够成长出来，然后成为我现在的食物。所以我们付的每一笔钱其实都是买下别人为我们的服务，其实也是买下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爱，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滋养着。
嗯，
你突然深呼吸了一下，
这个说得很好，就是对啊，很多人会说钱是就是物质交换的工具啦什么，我觉得买下世界对你的爱，这个就是更又更是另一个层次的感受了。
对，这是我第一次讲出这种话。
真的吗？
因为、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就因为你可以理解能量这个词，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跟你沟通
啊、哦。
对，
太棒了，看一下。因为我听你很多在其他节目上访谈，我都没有听到你讲这样的用这个词，我觉得哇 OK，
所以这是我们激起了新的火花。
没错，没错。太棒了。
对，没错。
然后对啊，你刚说生活必须关55%嘛，然后最后5%也会是捐赠罐。哇、哦、这个 idea 很棒耶。
对，不过我要先澄清，就是哦，这个 idea 是来自于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这本书。
OK， 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 对，这是哈佛艾克的书。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前面我讲很多的观念，其实这个方法它只出现在一个很小的一页一个章节，
对，
但是很多人其实看过就过去了，但你后来会发现真正的你学习到的知识能够改变你的，真的只有在你应用它的时候才会发生改变。嗯，
对，
嗯
嗯，你刚刚讲就是花钱是换来世界上对你的爱。
对，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啦、
就是、对对，这个是破的名我之后IG上那个金句贴文就直接扣你了。
谢谢谢谢，授权经纪人付哦，要用的时候。
那同时我们花钱的时候也是给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爱，对不对？同样的、啊、
对，就是这种能量的流动啊。其实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不管是你付出的方式是你的劳力、你的精神、你的心力，或者是你的金钱，它其实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
对
对，
嗯，然后这个捐赠罐其实也是一种爱的付出，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爱世界的方式嘛。
对，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从22岁第一份薪水工作之后，我就有固定慈善捐赠，然后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但就是小小额，然后随着我的收入增加就增加这样子、嗯、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很有能量的。而且先讲玄学一点好了，其实你做这件事情，大家不是说做善事会累积福报嘛，
对，
然后你的投资运气也会变好。但其实第二种比较理性的思维来看的话，捐赠这个行为本质上它其实跟正确的投资心态很接近，
就是你要放掉然后不去想它。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很容易为了他的投资而患得患失，可是捐赠是什么心态？是你把这个钱放下去，你希望事情变得更好，但是你可以允许它就是不回来。
嗯，
对。那当你对你的投资标的是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它反而会用更大的方式来回报你。
嗯， 嗯，没错。你知道你听过斯多葛哲学吗？他是一个古希腊的，像罗马帝王什么都很、
嗯、
都遵从的一个哲学派。然后他们就讲，就是当你买任何东西，然后或是你投资任何东西的时候，心里就想说他已经不见了，就这个钱已经不见了，然后 就是他还在，就是你赚的。
对，我每次、我常常这样想来，
是
吧？而且你知道，我就连那个走在路上钱不见掉钱，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我钱不见啊，捡到人一定很开心，我就会觉得很棒啊！我就突然就觉得哦，如果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掉了50块，小时候50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零用钱，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好可怜啊！
我平常零用钱才10块而已，然后我那时候找了半天之后，我就一开始有点小沮丧，后来想不对啊，如果有人捡到，他一定很觉得很非常的开心，是得到幸运的一天吧。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分享了幸运给别人。
哇，真的，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对理财的一些观念？
我不知道怎么叫做成熟，那我可以我觉得有点难定义成熟这字，但是我可以诚实的说，就是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其实原本是一个对金钱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因为我父母常常为金钱吵架嘛，所以我以前会觉得钱对我来说没有钱就会让我家不幸福。所以我一直在去探索，一直在去追求更多的金钱，然后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把它花光，然后我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因为你知道你一直在陷入同一个 loop 嘛，工程师就很知道说你就一直进到同样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一直重复的发生一样的剧情，
没错，
所以你就永远没办法去翻转你的人生，或者是翻转到下一个层级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是我内在的一些金钱的限制信念让我永远都会把自己打回原形。
是什么样的限制信念？
嗯，
就你刚刚说的，就是
对，就是可能
有钱不幸福。
对，就是可能有这个钱可能会让我的家不幸福，然后或者是会让人家吵架，然后它就是个坏东西。所以，可是我又一方面，我又会有那个矛盾的心理，就是我发现我以为有钱我就可以得到家庭的幸福的安全感，所以它就会拉扯。然后我后来才觉察到我的信念了之后，我的收入就开始翻倍成长，而且是用非常省力的方式。
哦，
对，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这真的就是内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 KOL， 然后他那时候月入20万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觉得好累好辛苦，他想说他之后生小孩，然后他还要再赚的更多更努力，然后更辛苦嘛。我说你的限制信念就是你要努力才能赚到钱，如果你现在可以相信你轻松也能赚到这么多的钱，你就会轻松的赚到钱。然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吸收这句话，然后过了2年他就跑来感谢我，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工时比以前少一半，但是我现在月入可能就是100万，就是我的收入成长了5倍，但是我的工时并没有更辛苦更增加。但是他如果一直陷入那个思考，他就永远没办法转换。所以就叫叮一句自古名言
来
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限制信念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哦
，No pain, no gain。
哇
哇，得罪好多人哦！如果这时候有听众，他这时候他的人生的指标就这句话，他一定会讨厌我。对，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赌性的人。
赌性？
对，就是赌性哦。人就是要付出，就是要痛苦，
对对对，
就是要努力，你才能够得到你应得的。所以这句话有时候会让人的配得感变很低。比如说，当你得到了你比你想象多的报酬或者是奖励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要付出更多，或者是不应该得到这么多，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话，一分耕耘十分收获就很难在你的生命中发生。
嗯，
是不是很怪？我真的是个奇怪的人。
对啊，我觉得很精华。对啊，对啊，因为这是所谓的杠杆啊，人生你时间、金钱、关系都需要杠杆。
对，
然后这可能是在人生职涯初期还比较少有机会可以运用到的一个概念，但你越去思考怎么样杠杆，你以后杠杆就会越开越大。
对，
然后就是一分耕耘十倍收获。
对，或者是大家不要一开，但是我怕大家学坏，你知道吗？一开始就摆烂了。所以大家在你如果你年收100万以下，你还是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知道人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对，
你一定是要善用其他的资源去整合它，才有办法创造更大的财富。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事倍功半跟事半功倍的差别啊。
嗯，没错。
对，对
嗯嗯嗯，
钱跟时间都是一样。
没错。
而且刚刚讲到这个前世这个能量爱的转移就是转换，我觉得事实上很多东西就是你在给予才能得到的收获，就像是尊重啦，然后爱啊，然后钱也是，就是你要肯花才会有东西回来，爱也是，你要肯爱才会有人爱你，尊重也是，你尊重别人，别人还会更尊重你，这都是一个来回的。
嗯，
那很多人可能如果你心眼比较小，或者你想说啊我很抠，或是我为什么要爱你，就是你又没有对我好这种心态，其实你会错失人生很多很美好的、很棒、放大的成长的机会。
对，而且你刚刚讲，就让我想到两本我蛮喜欢的书， 第一本是《给予》，你有看过这本吗？
《给予》没有，没有。
他说什么华顿商学院最感动人心的一门课叫《给予》。然后这本书很有趣，他讲我到处跟别人推荐的，我还买一堆的送人。就是他说这世界上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给予者，第二种是互利者，第三种是索取者。
对对对。
那你觉得最有钱的人是哪一种人？
这个我听过，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的game theory 的一个，还有人跑这些实验，就是去
对
模拟这个状态。
对，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好, 好, 好，我想想，那时候记得我跑这个模拟，我跑过。然后，
你觉得最贫穷的人是哪一种人？
索取者。
索取者，好。那你觉得最有富有的人是哪一种人？
给予者。
好，那答案是最贫穷的人是给予者。
哦。
那你觉得最富有的是哪一种人？好，答案还是给予者。
哦。
然后问题来了。到底这两种给予者有什么差别，会导致于他们不是非常的贫穷，就是非常的富有？
我不知道，是保护自己吗？
嗯，就是贫穷的给予者呢，就像我以前也是小时候就是常常会讲，就是我常常教同学写功课，然后写到最后忘了写自己的功课。
对
对，然后我最后就是同学的分数还比我高，然后结果我自己反而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分数，所以贫穷的给予者很容易就是没有底线的付出，他没有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所以他很容易让自己没有过得那么好。但是因为给予是他的本性，所以他一样可以在给予当中得到快乐，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对，
那这个能量就会一直被消耗。对，那富有的给予者是这样的，因为当一个给予者遇到一个索取者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很快乐，但是他的能量就会往一边单方面的倾斜，直到这个给予者被消耗殆尽为止。所以富裕的给予者他是这样，他是当他遇到索取者的时候，他会远离这样的人；当他遇到互利者的时候，他会成为互利者；当他遇到给予者的时候，他就会恢复到给予者的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跟什么有关呢？它跟赛局理论有关，你应该有玩过
Game Theory。 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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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刚第一个想到是这个嘛，对不 对,
对,
对，因为你就是穷途理论嘛，就是如果两个都会为对方着想，就可以得到双方的最佳解嘛。那我之前为什么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是因为我曾经有跟别人合伙过，然后那时候我要跟那个人合伙的时候，我朋友就在警醒我说，哎，你要小心这个人啊什么的。但我自己的个性是觉得，哎，可是我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帮上忙，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好这件事，那也可以让大家都赚到钱，所以我就觉得很棒。但是到过了两三年的时候，对方就是想要把我的部分全部拿下，这样吃下来，然后不想要分我该拿到的那些利润。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点难受，因为我就觉得我会觉得我愿意分享我的资源没有问题，但是我也不想要去被占便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就是很大方的去付出我所拥有的东西了。那我开始陷入了迷惘。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因缘机会参加一个课程，然后他就让我们去体验那个穷途理论的那个游戏。然后我在玩的过程中，我后来得到了一个很深的启发，就是人生是一场无限的赛局。
没错，
当我跟你玩了这一局，我发现你是索取者的时候，我不会再跟你玩下一局，我可以再找下一个人玩。然后下一个人，因为互利者是属于试探型的嘛，他会先给予看看，看你会不会给予，他再继续给予下去。然后直到另外一个人出了对对方有伤害的那个选择了之后，但是如果是给予者的话，其实我们通常的习惯是你会一直不停的做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那我后来就觉得，那我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筛选我身边的人。所以到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经过那次的调试之后，我重新相信人性。然后第一个就是给予者这本书还有赛局理论这件事，我相信还是会遇到其他的给予者。所以当经过这好几次的无限赛局之后，我身边就围绕了一群非常有资源的给予者。因为那些互利者我们还是会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就是互利的关系。那索取者呢，我们可以去有一个停损点，比如说好，我比如说我觉得哦，我一百万是我的停损点，那我跟你合作我亏损一百万，如果你想要贪这个小钱，那没有问题，那我可以给你，但是我不见得会跟你有下一次的合作机会，类似这样子。但是当一群的给予者凑在一起，就可以成就更大的事情。对，
这我还有同感。对
我就觉得对
对啊。
然后像你刚刚说你对待世界的方式他会回应你，对不 对, 对，这是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叫做《当和尚遇到钻石》
哦，我听过，我听过。哦，
然后这本书很有趣，它是美国人写的书，但是它讲的是《金刚经》的智慧。嗯，那《金刚经》的智慧里面就有讲的是，业力法则跟因果关系。如果你用物理来讲的话，它就有点像是你现在推着墙壁，你越用力推，你就会发现墙壁推你的力量越大。只是说这个世界就像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他就怎么对待我。所以比如说我对待 A 是这样子的态度，也许他只是个服务生，然后我对他态度不佳，也许我会遇到一个位阶比我高的人，或者是我的主管，或者是一些人也会这样子可能态度不佳的对待我。那不一定是这个当事者直接把这个力量反弹在你身上，而是可能用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身上。那我觉得它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有学过物理应该会知道说那个力是不会抵消的。
对，
它永远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回在你身上。
没错。
对
对，嗯。那我对你刚刚讲那个很有感，就是给予那本书里面的那个三种不同的人，因为我也是就是之前在大公司工作嘛，然后后来出来自己创业了，然后做自己很多不同的组织啊，做一些不同的尝试，然后才真正深刻体会到在一个没有框架的世界里，因为公司里就有框架嘛，谁是你的主管，然后有考绩，然后你只要达到一定的什么的
目标，
可量化目标，其实就是你 you're fine，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需要想太多。那真的变成一个可能 owner 心态，那可能说老板心态，就会不一样的一个，你跟他去沟通合作不同的方法，然后可能是完全没有框架。
对，
这时候就很吃，就是你怎么样看人，他有没有想跟你共好，还是他是假装共好，但其实想要只是想蹭你的一个什么，不管是哪一种资源，或是他是开始跟你很好，一直跟你共好，但后来有机可乘，就直接把他像你刚刚说的，把他要的那部分，把你的那部分砍掉，然后
整碗端走。
对，没错，这种人其实就是这世界上这种人不少。
对，
但是同时就是那种真的给予者或者也很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体验出来的一个感想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
对
吧，
对。那 我现在就觉得我的防备还是保留点允许的空间。
对，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曾经也是一个受伤的给予者的时候，我也会变得很防备。
对，
因为当你也许那个人的本性是给予者，但他可能受伤了，遇到一个索取者，然后吃了很多的亏，
对，
然后他可能也会想说，那我要当索取者，或者是我不要再给予了。
对
对，所以我后来允许每个人都有时间去表现他自己真实的样子。这样
你后来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态变成有这样的空间？因为我觉得当个受伤的给予者其实是蛮痛苦的，你刚刚说过那时候蛮痛苦的。
对，
那你怎么样去调整心态，慢慢把自己那个对人的信心建立回来，然后你之后怎么样去有那样经验之后怎么样看人，就是用不一样的框架看人嘛，说哦谁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跟允许跟接纳自己可以受伤这件事有关系。因为当我越觉得说人应该是善良的或完美的，我会在那里无穷回圈，我没办法跳脱那个回圈，因为这个找不到答案。但是我当我允许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会先优先为自己着想，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会有不同类型的人，他会有索取者，有互利者，有给予者，我允许有不同的人存在的时候，我去接纳这个现实了之后，我就可以变成更松弛感，就是更放松的去看待每种事情的发生，而不会去跟他对抗。因为你越对抗，你越没办法离开那个受伤的情绪。但一旦你接纳了这个世界允许了不同的可能性，其实你就不会受伤了，你的受伤的感受就会消失了。
听起来有点像是就是你不要 take it personal， 不要觉得别人是针对你，他就是一个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模式在运作中，你就是
对对对，
知道游戏规则，知道有什么样的玩家，
对，
就可以在这个无限赛局里面玩更久，玩更大，
更快乐一点，
更快乐。
因为比如说，就像下雨好了，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德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下雨，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跟隔壁的德国人聊天聊起来嘛，他就用英文讲了一句，他说这天气真烂，然后我就说不会，我觉得天气很棒，就是我说可以再感受一下不同的天气，然后这样下雨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变得，空气会变得很干净，然后这世界会变得很安静。然后他就笑了，他就想说你突然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天气。所以 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好像会有点抽象，就是因为其实雨天它本身没有错，从头到尾会让我们感受到不好的感受的都是我们对它的感受跟定义，
让自己受伤都是你允许的。
嗯，
让自己不快乐心情不好都是你允许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受伤也没什么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样讲到我一个朋友，就是我有个因为像我一个朋友，他就很喜欢问我们一些身边的女生朋友，就是闺蜜嘛，就问说你的感情怎样怎样，然后什么分分合合有的没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人怎么那么八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去关心一下感情状况。他说哦，因为他的初恋就是他的大学同学，然后他们交往十年后结婚，所以他此生没有失恋过。所以他说他完全不懂为什么有人唱情歌会哭，他听不懂那些音乐里面的感受跟情绪。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比如说失恋啊，或者是被背叛，或者是这些受伤的情绪很难受不想要经历，可是这有点像是你的人生就是一幅画，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比如说你的颜料就只有马卡龙色就很漂亮嘛，那可是你永远没办法画出一个更有层次更有深度的画。或者是像一首音乐，如果你的音乐里面只有高音没有低音，它的整个的音域没有那么广泛的话，其实这首音乐要做到非常的丰富有层次也是很困难的。对，所以我现在想象说，哇，如果我听这首歌完全没有被触动的感觉，那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们所有的经历跟我们的受伤都是让我们更拓宽我们的那个音域，拓宽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们看见的颜色变得更多。对，你看过黑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过白色是什么样子，你也知道深色是什么样子，浅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只经历了另外一种一半的情绪的话，你其实是单一颜色的色盲，你懂吗？
没错。
对，所以我以前其实我以前是个过度理性然后很压抑情绪的人，因为我的父母很常吵架，所以我对情绪是感受很负面，所以我以前的策略就是压抑我的情绪，然后这也帮助我的人生可以有效的实现我的目标。但我后来发现会让我对别人的感受很迟钝，然后当我开始去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接纳自己的感受，学会跟我的情绪相处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很抗拒的，因为你要跟你的愤怒相处，你要跟你的悲伤相处，你要跟你的难过相处，然后你开始恢复了那些感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好可怕，到处都会让我受伤。但当我后来走了过了这一段之后，我才意识到你有看过一个图叫情绪能量吗？
没有。
你知道其实人真正的情的能量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因为它是我们最原始的东西。然后有一本书叫做情绪能量，然后它有个情绪能量图，它在讲这个是每个人的不同的状态的不同的情绪，它会代表不同的频率。那我一开始在学习这个时候，一开始知道这个时候，我会把负面情绪认为是不好的。事实上在这个书里面或者是很多的体系里面也都会告诉你负面情绪是不好的，可是当你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所谓不好的情绪，那都是人类定义的嘛，就是正面跟负面。你的愤怒告诉你你的界限在哪，你的恐惧告诉你什么是对你来说是安全的，还有你的伤心告诉你你可能受伤了。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情绪去帮助你做感知，你会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你自己。所以我后来没有那么喜欢用正面跟负面这个词，我更喜欢用的是高音跟低音。
哦，
对吧，就是你会你的钢琴的琴键越广，高音跟低音它本来就存在嘛，它本来就没有正反面之分。
是，
对，那它都是一种能量的展现，好坏都是人定义的。
呀，我非常认同。就白话的比喻，就像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Inside Out， 脑筋急转弯。
哦，对，没错，
就是有乐乐跟那个嘛，富富
悠悠
悠悠，
对对对。然后当我以前就是这样，就是像那个那部片一样，就是我一直压抑我的负面情绪不让它发生，然后觉得我就是要快乐而已，就最后我就对很多的情感产生麻痹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发现没有情绪最坏的状况就是麻痹，就是你会失去感觉。
对，
嗯，
就算是负面的情绪它也是你的频率的一部分。
对，
然后至少你活着 right at least you're alive。
对，嗯，没错，
就是死人才是没有情绪才没有感觉。
没错没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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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痛苦。
而且其实情绪是让你跟这个世界的人连接的方式。
没错没错。
因为像我那时候感受不到自己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也没办法理解别人的情绪。
哦，
然后当我开始接纳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没有在这么过度压抑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的跟我的情绪相处，我也比较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情绪是什么。
嗯，对，我觉得我刚刚喜欢你刚刚说的，就是 像颜料这个比喻，然后钢琴这个音域的比喻，
嗯，
我觉得就有点像就是你看日落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说哦，天上云好多，就是天气不好，但是其实下过雨有云的天空，夕阳是最美的，因为它最多的反射的那个可能，
嗯，对，
颜色是会爆炸的，
对，而且会有更多的层次出现嘛，
没错，晴天白云之下的夕阳是很无聊的，就是
对，就整片嘛，
对，
我懂，因为我们台东常常大晴天，
哦，对对对，
万里无云，好热，
对啊，这种感觉。
我得诚实的说啊，我自己这段路不是走得很轻松，
哦，
因为它也是经历很多 struggling， 你知道吗？嗯，就是你要跟你自己内在去挣扎，然后去和解。
对，
然后跟你的过去和解，然后去接纳这些事情发生，然后才会慢慢的变成现在的我。
所以我听起来觉得你小时候因为家里钱吵架，或是家里金钱观的一些不一样，
嗯，
感觉对你的人生是有蛮大的影响，就你后来需要长大之后慢慢去
建构自己的安全感，
重新建构自己对钱的安全感，然后可能去疗愈自己内心的小孩。
对，没错。
对，
看可以讲说内在小孩，这是就代表，嗯，你懂，就是因为我爸爸是那种超级大胆投资的人，很高风险，
哦，
就是高杠杆去投资的人。
是，
我妈是那种极度保守，会想办法存钱的人，嗯，所以他们的金钱观非常的不同，就会很常常冲突。然后，因为在你身为他们小孩，其实你不知道哪样才是正确的，因为刚好就是两种极端。
对，
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曾经经历像我妈那样疯狂的存钱，不敢花钱，省吃俭用，然后也尝试了像我爸这样的策略，高杠杆的乱投资，然后让自己压力很大。可是到后面，我还是要学会透过知识的力量，让我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的生活感到安定的平衡点。
基本上，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就会让你晚上睡不着的投资方法就不是你该投资的方法。
对对对，
马上调回来。
你真的很认真做功课，欸，你到底偷看了多少方案，oh. 你都把做功课做完了，害我就不能用我之前讲过的东西，我就只能一直被你挖出新的东西。对，
我觉得我们有新的火花，很棒，欸，
没错，大家在这一集会听到很多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东西哦，对吧？
太开心了。嗯，然后关于钱啊，就是有一个理念我也蛮相信，就是我觉得啊，我虽然在讲理财，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健康跟平静的心跟充满爱的家庭，这是钱完全买不到的。
嗯，可以买得到啦，没有钱你就也会没有。
对对对，但基本上很多有钱人不一定有这三个东西，对不
对？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是跟钱，很多人可能以为就是有钱就快乐，但是很多时候有钱反而是。只是你的烦恼升级了而已，还是一样的烦恼。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讲那个金钱与财富的关系一定要区分清楚。
嗯，
就是我在我的书还有在我的线上课程其实都有提到，就是很多人其实金钱只是刚刚说的交换价值的工具嘛，它只是一个手段跟方法。对，但是财富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追求的。那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关系，还有你想要的人生体验，那这才是你要的财富。所以比如说我想要环游世界，那这是我想要人生体验，那我就用钱去换取这样的财富，那它会让我的生命变得更丰富。那我想要美好的关系，我想要让我的家人开心，像我去年就我就收的时候我就帮我妹出饭店的钱，然后像因为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这样子，然后，然后我去年七月就带我弟去北海道玩，然后去年的二三月带我的小妹呢一起去美国，然后去旅行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哦，我有能力去付出这些东西给我家人很好的体验，我也会很快乐。所以金钱能不能买到幸福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明确的知道说对你人生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那重要的财富怎么定义呢？就是跟你的价值观有关。对，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旅游很重要，然后我就会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旅游这件事情会在比较前面嘛，自由这件事会在比较前面，但有的人会觉得我有个安定感的家很重要，所以对他来说一样的100万他选择买一个让他安心的家，可是我可能是选择环游5-6个国家这样子。
对，
但是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要的幸福。
对，
所以永远不用去跟别人比较他的金钱跟财富。
对
对，
同意。
嗯，
我想拉回到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你慢慢去治疗你内心的小孩，然后从不同的金钱价值观里面找到自己的平衡，因为这过程其实很复杂，它不是只有理财而已，
而且很痛苦。
对，它还对，不是只有理财，也有是内心世界的创伤的修复，然后
对，
然后钱的东西又是非常就是社会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样，就是 大家会不好意思讲，或是不好去面对的一个东西。它就这个、
很像影集一样，我都不懂，
对不对？就是它，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个，对，就像影集。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世界很奇妙。我们学校会教我们很多专业技能，
对，
但是你有没有
不教我们理财？
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社会新闻来自于三件事，但是学校都不教，一个叫做金钱，一个叫做性，然后一个叫做爱。
哦。
当然现在可能有努力在教了，但是有很多是避而不谈，或者是怎么样去妥善的运用金钱，让金钱来为你服务，创造你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其实学校都没有教，但是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
没错，
说实在，其实人类的幸福感是来自于关系的美满、所以我们对于金钱的匮乏感通常都来自于关系的渴望。比如说像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我可能在小时候我的安全感的来源就是我的原生家庭。
对，
那我的家庭如果是和乐融融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安全感、然后我的内在小孩他就会一直处于安全感状态，我可以不假外求还是对自己有自信，可是我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匮乏感需要去填补它的时候，那通常就代表某些地方安全感缺失嘛。那其实你要说我是真的喜欢钱吗？还是我内在小孩渴望的其实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那个安全感，因为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钱是什么。你知道我爸妈还胡乱我，乱讲话，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爸妈就问我说：“以后你长大赚钱，你要给爸爸妈妈多少？”我根本就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那钱可以干嘛、然后我爸妈就说：“假设你赚了30000块，你要给爸爸妈妈多少？”我就说：“那爸爸。”那我就全部给你们了，因为我不知道钱可以干嘛嘛。他想说不行，你要自己留着钱。我就说好，那我给你爸爸10000，妈妈10000，我自己再留10000。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就住在家里，在吃家里住家，我从来没有想过钱可以干嘛。所以对我来说，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啊。有意义的是，跟家人相处的那个氛围嘛。
对
对，
我记得你以前分享过，就是你那时候刚赚钱的时候，就把一半的钱给你爸妈，然后就发现就是这是
月光，
这边月光族
如此天真啊！现在想想。对，那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还在那个工研院当那个工读生，然后我就觉得哇，第一次领到还是26000还24000忘了，反正我就觉得太棒了，我人生赚到第一份薪水了，然后我就把10000块汇给我妈，然后我就付完房租，我就剩几千块，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哇，最后一个礼拜没有钱吃饭，我吓疯而且第一次体会到没有钱这么可怕。
对
对，因为虽然我大学有在做家教什么的，有在打工什么的。但是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原本幻想我出去社会工作，我就可以给我父母孝心费，然后给个10000-20000什么的，然后我才发现我的薪水才20000-30000，然后我还要付这么多的钱，然后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理财重要性。
对，所以我觉得赚钱是一个技能，就是我相信今天如果把你银行的钱全部掏空，然后我把你放在另外陌生的国家，
对，可以给我一台电脑吗？
可以给你台电脑，然后基本的生活消费，我相信你5年10年一定会变个钱人。就这是完全
不用那么久，一年就可以。
对对对，这完全就是一个懂钱、懂得怎么去产生价值的人。
对，
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境都有办法去从0到1，从1到100重新开始都可以来过。
我觉得你真的总结的非常好，我真的一直都跟别人讲，投资理财是一个技能。
对。
它是需要练习的，
对，
不管是理财跟投资都是。所以呢，既然需要练习，既然它是一个技能，一开始做不好是正常的，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个过程。可是很多人在投资的学投资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盲点，他一投资赔钱就再也不投了。
对，
或者是他辛辛苦苦存了20-30万，一投赔钱吓疯了。
对，
那我都跟他们说，我宁愿你比如说你月入30000，每个月3000块拿来练习投资，等到你存到200万的时候，你已经有1000次的投资经验，你的投资的胜率会比较高。但是我很多有一些粉丝，我之前有收过一个粉丝来的信，我吓到，他就说他很努力的工作赚钱，然后辛辛苦存了200万，然后一投资就赔了60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心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你才开始练习投资呢？你这样只有一次的经验，还是第一次你就拿200万去投，这风险是很高的。可是如果你在你收入不高的时候，你3000块投，你赔了200万的赔了60万是30%嘛，对不对？你3000块你赔了30%，你赔了多少钱？900块。
对，
这是你可以承担起的风险。
因为我刚刚是那个
如何疗愈
内在的小孩子
一直回避你知道吗被发现哦到底啊，这个好难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一定要
我知道我在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因为这条路很漫长
对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第一步应该是觉察但是觉察这件事会怎么发生它发生的方式不会让你很舒服比如说可能是比如说像我可能是我可能在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交友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亲密关系上面我就会觉得我感受不到被爱然后我就会觉得但我对我来说这些行为就是爱的行为我看得到这些爱的行为我的理解是爱的行为可是对方会觉得我好像永远感受不到他有多爱我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困惑我就说我知道你很爱我他说你只是知道但你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可能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件事情才让我去探索说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他所谓的感受然后才发现哦，因为我其实本能就是会去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就是我才开始觉察到这件事情可能不正常对我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情绪是什么然后才让我开始去探索自己的内心然后就看到一个没有长大的内在小孩伤痕累累所以我就要花时间去拥抱他疗愈他然后但是我同时也要重新去经历那些我曾经逃避没有经历的痛苦的感受比如说好比如说我看到我爸打我妈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很恐惧然后我觉得很愤怒可是我又为我的愤怒感到愧疚感比如说因为我很爱我爸我怎么可以生他的气呢就会有一个叫感受跟感受的感受你有听、就是萨提尔的冰山理论吗
对，
是有几层吗就是从感受到感受的感受
对
那在感受那一层我可能就没有再往下那可是在感受的感受底下还有一个叫观点然后还有期待还有渴望那最深的那个渴望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过这所有全人类都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是渴望被尊重被爱然后还有安全感幸福感这些东西可是观点会决定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我的观点我觉得雨天是好天气他我就会因为下雨而开心可是因为比如说我在沙漠生活我会感激雨天的到来嘛可是如果我在英国一天到下雨所以我就觉得又是一个下雨的天气那我可能我的观点就会认为下雨不是一个好天气可是这个观点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发生对
所以你觉得你疗愈那些小孩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一辈子没有
他是一辈子的功课没错 对
他们说用一生疗愈童年嘛我开玩笑我自己觉得也太长了没有因为你真的没有想到的功课这么多而且你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你在疗愈的过程中自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疗愈身边的人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发现说我就问我内心说我后来发现我内心的那个小女孩没有长大的小女孩是9岁嘛然后我就发现那就是我爸妈吵最严重然后想要离婚的那时候当然他们最后没有离婚但那时候可能对我心里产生阴影但是我没有去接没有发现然后就变成我在感情里面的行为准则这样子后来我一个朋友他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一开始他没办法建立正常的亲密关系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我发现我之前这样的时候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内在小孩然后他好像还没有长大然后我的是9岁我就问他说那你的是几岁呢他就吓到他就说3岁讲就想哭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是3岁他说那是他爸爸去世的那一年 对然后因为他爸爸是拔管自杀因为他爸爸是重病在床然后就是拖累他妈妈还有他哥哥所以他爸爸不想要拖累他们家人所以最后就是自己拔管自杀
拔管自杀
对、然后然后因为他很小他才3岁嘛所以大人都觉得他不懂对讲好难过
还是
对可是他懂对啊所以就是而且他还要假装他不懂所以他就不敢他就不敢伤心嘛所以因为他不敢伤心所以他这个伤心的情绪就从他的情绪的那个资料库里面消失了你懂意思吗然后因为如果你的丧亲之痛你都是没办法去释放的时候你对很多的情绪的感知也会变得很麻痹
对
因为你比如说有点像是你看到有人跌倒了他觉得很痛在那边哭那你就觉得有这么痛吗为什么因为你断了一条腿 所以你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一个小擦伤可以哭成这样，但是当你可以去接纳你的不同的痛的时候，你才可以理解别人的痛。对。然后但是他当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后来发现那小孩子就过了一两年之后，后来他就有一个后来就有建立比较正常的亲密关系嘛，他就跟我说那次他跟我讲 我那一晚跟他讲那些话之后，他哭了半年。他只要一个人静下来他就会开始哭，他说他终于可以为他爸爸伤心了。对，
给自己 permission 去难过。
对，然后而且他经过这半年释放他那些悲伤的情绪了之后，他才可以真正的去爱。所以我现在遇到有人想哭，我就说哭是健康的。
是啊，是啊。
对，而且不管
非常健康的，
不管是男人跟女，我就说哭是健康，啊、可以排毒。
完全同意。
对对对，但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被教说，就是好像哭就是不成熟啊什么的，
对，
或者是
情绪控制不好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才会没办法接纳自己的情绪嘛。
对，哭跟笑一样重要。
对，哭跟笑一样重要，没错。
哇，这个好 powerful 的一个例子哦。
真的，自己讲完自己还是哽咽，很好笑。
哇，允许自己去伤心，去感受，你才会感受别人，你才会去自己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
对，
没有感受，人生等于跟死的人一样嘛。对，就是，没有那么精彩，没有那么，
就是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情绪，就是放弃你自己内心的感情，你就没办法感受到爱与被爱了。
对，那你那时候自我觉察之后，发现自己内心一个19岁的。
我也是哭了半年、
哦、真的吗？
我朋友可能哭一年了、啊、他比较小。
对，
对，
三岁真的是很小。对，
而且我其实听完真的很心疼他。
对，
因为他怕让他妈妈还有他哥哥担心。
对，
所以他还要假装他自己什么都不懂
啊，
所以就很辛苦。因为大人也会跟他说 哦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什么的。对，但是
对他知道事实是什么。
那对，他知道什么是，他知道什么叫死亡。
对
对，
那讲到死亡，我觉得跟金钱观其实也蛮大的关联，就是很多人在死前的配产其实也很反射他的价值观，然后因为很多人就害怕死亡，跟害怕没钱什么一样的这种不安全感。
对，
那也是一个阻碍我们人生活到我们最大的人生最大的可能的一个
恐惧。
恐惧。对
对，我每次都想说奇怪，死亡不是必然的吗？
是啊，
到底大家怎么会忘了这件事呢？
对
对，所以就是你不想死总是会死的，一定会死。所以我发现我曾经有一段阶段是比较恐惧死亡的，是因为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我还没有做。但当我一直在实现做我最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尽力而为去实现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可以没有遗憾的离开。所以我觉得人会恐惧死亡是因为他有把很多他其实当下就想要实现的事情放到未来，可是未来不一定会发生。因为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好像在高中的时候就离开了，我都还记得，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我们还有讲说诶，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成年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哪里玩哦，就在他成年之前他就离开这世界，所以这个东西就再也无法实现。所以在我的课或书里面我都教大家写梦想清单嘛，那我的梦想清单里面写完梦想以外，我还教他填的是你的时间，你要花多少时间，还有金钱，还有一个是关键人物
哦。
然后这个关键人物就包含可能是你自己，也可能是包含你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比如说我想要带妈妈去新加坡玩5天，10万块可以玩得很舒服，关键人物就是我跟妈妈。但我要在我妈妈现在健康还在世上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嘛，但我奶奶已经去世了，所以如果我写说我想要带奶奶去日本玩，这个梦想这辈子都不会实现。所以我在里面就提醒大家说，就是我那时候在试教这课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现场就哭了，我吓到，我想说我第一次教梦想清单大家哭的，因为他就说他一直想要带他妈妈出去走走，但他一直延后这件事情，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还要再赚更多，我还要做更多，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有可能会有永远无法实现的那一天。所以他就立刻就是当天晚上就跟他妈妈说，我们决定我们今年几月几号我们就去哪里，我这样他就立刻实现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刻都不想耽误，他不想要这件事情变成他人生的遗憾。
我觉得就是在自我实现最尽力的时候，你其实对死亡的恐惧会缩得越小最小。
对，没错，
你等于是明天死了你觉得没差，因为你已经毫无遗憾，你就是活得很非常的从 内在就是从就是活出你自己的价值观，
嗯，
所以就这个金钱跟死亡真的是其实也蛮有关联的，对，
嗯，
对啊，怎么其实金钱很多时候是可以让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更可以活出你自己的意义来，更没有后悔的做一些决定，
嗯，而且其实有些梦想并不一定要需要很多钱，
真的，大部分的最有意义的梦想都是
需要很多时间，
时间跟心力。
对，或者是某个关键的人物，
对，
但是他真的需要很多钱吗？其实不一定。
对，就像你说的嘛，就是关系是让我们
人产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对
对，所以如果不够知道你自己理想的关系是什么，
对，
理想的生活样貌是什么，其实钱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但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讲到钱跟人的关系嘛，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讲，就是很多时候很重要的关系不一定需要很多钱才可以完成它。
对，
其实我自己也发现，就是很多时候花钱也买不到好的关系， right？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想说，你觉得说，哦，我很在意谁，那我就要花钱去买礼物，我要请他吃饭，我要用钱来弥补一个我无法表达的爱。但很多时候其实你用钱去表达你很关心一个人，去很爱一个人
是不够的，
是不够，对，然后也得不到对方的一个回应，一个尊敬，因为就是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就钱买不到爱，
应该说，
不是一个情侣关系的那种钱，但是
我懂我懂，
朋友也是，
我懂我懂。有一本书叫做《爱之语》，你有看过吗？
没有。
他讲说，爱有五种语言。
哦，呀呀，都知道，都知道，
对
对,
对，爱的五种语言嘛。那第一个是我随便讲，我顺序我不确定，肯定的言语嘛，
对。
然后身体接触，然后服务的行动，精心时刻，跟
礼物，
那其实钱只能做到礼物这件事。
嗯，
那当然精心时刻也是很重要嘛。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然后你不用为钱烦恼，拼命的去工作，你有时间好好的陪伴对方，可能去附近公园散散步，好好的聊心事，那它也是一个创造精心时刻。那你可能只是帮助你的另一半，就是打扫，或者是帮助你的家人，可能帮我妈丢个垃圾，然后洗个衣服，按摩一下，他可能也感受到他被服务了，他也感受到被爱。所以不能说钱买不到爱，但是钱可以买到一些关系的品质，
是，
对，但是它不包含，它不是所有。
对，那讲到爱，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伸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嗯，
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你是 RPG， 你是一个自己理财、自己去归纳、自己规划自己人生。对，当这个关系变成两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 player， 为什么要说我是 RPG？ 啊，那个游戏角色名字，对不对？好，
就是一个单人游戏模式嘛。
好，对。
后来人生我们都会进入一个多人游戏模式，
没错。
那变成两个人理财观念需要去某种方面的整合，跟去可能有点 compromise， right？ 你的理财观念就是比较传统，就是觉得啊，男生出钱或是女生有这种性别的这个偏见
或者是差异，嗯，
对。那可能有比较现代的欧美那套，就是可能 AA 制或是什么，就是彼此都很独立，但一起我们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嗯，
这种理念其实这个光谱是很广的。
对。
然后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因为钱吵过架，这个是一定的。
对，对
几乎是一定的。哎，
嗯，
像你刚刚分享的经验也是一样。
嗯。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长大的经验，跟看过自己家里因为金钱发生的一些争执，然后可能在我们开始约会、开始交往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到后面认真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要去讨论的。我觉得第一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难讨论，因为就是很尴尬，然后不浪漫，对，然后但是你这个越讲越清楚，你后面就越快乐。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越有一定的共识，后面就会越快乐。但我觉得这个很难。
你知道，常常有人讲说谈钱伤感情嘛？你有听过这句话，对不对？
当然了，
不谈钱更伤感情
哦，
对吧？
真的。
所以关键是你要在正确的时间谈钱。对吧？其实我们如果只是单纯交往，就是浪漫也是没问题，我们不用谈钱。但如果我们要走到未来，我们就要跟现实共处嘛。
是。
那现实你就要学会用金钱这个资源。
对。
因为其实像我在当财务顾问，其实有很多夫妻来咨询。
对。
然后你知道，我还甚至有客户是他原本是分居，然后咨询了半年之后，他们就分居的房子就推掉，然后就和好。我说为什么和好？说就是因为她之前跟她老公金钱观有冲突啊，价值观有冲突。后来咨询完之后就有共识了。之后我想说，哇，原来我以为我在做财务咨询，我是在婚姻咨询。然后还有一对夫妻更可爱，他们买房，然后夫妻两个人想法不一样。比如说老婆想要买2000万的房，老公想买1500万，他怕压力太重。然后老婆想要住好一点，因为她怀孕，然后之后可能那个案子也比较好。然后就跑来问我，然后问我之后，那时候是老公来咨询嘛，他想说我们后来想好，就觉得来问你，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说， 原来我还有这个用途嘛。后来我就说，其实老公担心的是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大，然后老婆是希望可以住的品质好一点，所以我就问那个老公说，哎，你喜欢那个老婆喜欢的房子吗？他说喜欢，但我怕每个月的负担太大。那我说，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觉得你们应该，因为如果是自住的话，你住到喜欢的房子会更有能量，你的运气也会更好。
能量，
对，所以我会建议你们直接买喜欢的那间房，然后你可以用银行宽限期的方式去让你每个月的负担变小。
嗯，
那其实就可以同时解决你们双方在意的问题。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们的规划当中，他们可能是原本在北部工作，他们可能有计划三年后要回南部婆家那边生活，所以他那是一个阶段性的房产。所以我说其实你缴利息给银行跟缴房租给房东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后来他们就用更便宜的钱，然后住到，比如说他们原本是一个月房租2万，只能住到两房或一房一厅，就他们变成用10000多的利息可以住到一个3房2厅，然后品质更好。那如果你在3年后卖掉那个房子，其实你一样是缴纳3年的房租嘛，
是，
而且利息更低。就最后他们运气很好，因为这几年房价涨了不少，
对，
然后他们就有赚到一点点价差这样子。 对，
嗯，
所以有一些金钱的知识还是可以解决这些关系的一些冲突跟矛盾的。
那你觉得我觉得就是在感情里面啊，就是金钱价值观往往是最难过的一关，就是
会吗？我很难想象。
就如果有一个人是他价值观非常传统，就觉得所有钱是男生要出，但那个男生又可能比较现代，觉得说这就是可能谁赚多谁贡献多一点，但是应该是双方都要贡献在一个家庭里面。那这样子其实这样价值观冲突其实就很难找到一个中间点，对不对？
嗯，其实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到底夫妻或情侣要怎么理财吗？
对，
那通常我们有三种，一种是各管各的，
嗯，
然后另外一种是共同基金，
对，
然后另外第三种呢就是完全一起管理。
okay.
那其实这三种方法都有夫妻执行的很好，所以其实最终的正确的解答就是双方彼此的共识。
对，
但我后来发现我让我的咨询的那些客户里面，他们最有收获的反而是价值观理清的练习。
哦，真的？
对，很多夫妻他们从里面找到人生共同的目标。对，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那个价值观练习会让他圈很多关键字嘛，然后最后你会留下3个你最有共鸣的那些关键字，可是不是一样的关键字代表一样的价值观。因为我就有客户是这样，
对，
他一个是他们两个都圈下爱，
爱的定义都不一样，
对，然后他对爱的定义是说可以经常陪伴在彼此身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对爱的定义是说允许我做我自己。
哦oh.
所以他们才能够真正更了解嘛。我都很重视我们的关系，我也很重视爱，可是其实你们对爱的定义也要去明确的表达出来，你才知道说彼此之间的共识是什么。
对，
然后从这如果是双方的话，如果是个人的话，我都会建议把你的最优先的价值观理清了之后，你去想象跟这个价值观对应的理想的生活。
对，
当这个样貌越清晰，你就会过得越幸福。但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去讨论，然后找到彼此双方共识，对彼此的价值观都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当你了解对对方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剥夺他的选择。所以这是意外的收获。 我一开始都是 for 个人设计，你知道，
对，
就一堆的夫妻回馈我说啊，他做完说这个感觉很棒，我要让我老公做，然后就让我老公做完，让他老公做完之后就说哎我跟你讲真的很有用，就是解决多少夫妻问题。我真的心想搞了半天我们也是财务咨询，怎么最后来的都夫妻啊？
人生就是环环相扣啊，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我后来才是听我一个离婚律师的朋友讲，他说90%的夫妻都是为了钱而离婚。
对对，
我说怎么可能，婆媳关系啊什么夫妻问题，他说不想跟公婆同住，如果有钱多买一间住在旁边不就没事了吗？他说还是小孩的教养要选这个学校还是那个学校，如果有足够的经济你可以选择两个人认为最好的选择，你不用在那里纠结。所以我就发现哦，对，虽然钱没办法买到爱，但是钱可以解决所有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没错，
然后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
没错，很多人会说钱可以解决一些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但是那个问题就很多了。
对，是很多。然后钱多其实不会让你问题更少，会让你有不同层次的问题，就是你是在你问让你的问题进化， right? 就是从不知道吃什么的问题变成说可能怎么投资怎么理财的问题，或者说怎么就是你的问题会 会你不会没有问题，但你会进阶，你的问题会 upgrade。
对，不过如果你的钱越多你的问题就越多的话，很有可能是你不知道你想要的财富是什么。嗯，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真的不需要赚很多的钱。
对，
虽然我很喜欢赚钱，因为我觉得赚钱就跟打电动一样，你知道你那个累积那个积分嘛，
对对对，
就有成就感。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真的需要赚生活中满足点的那个钱没有想象的多。可是最怕的是很多人是不是为了那个让他幸福感的东西而赚钱，而是因为匮乏感而赚钱。所以那个匮乏感永远填不满。对，因为比如说假设我说有人他因为容貌焦虑，所以他就一直去整容，他那个匮乏感是没有底线的，所以他会一直花钱在这上面嘛。那有人是因为比如说他小时候被看不起，所以他的自尊受损，他觉得很自卑，所以他拼命的赚钱证明他自己。所以这个匮乏感他赚多少钱都不够，因为他赚10,000,000的时候他会遇到年收破亿的人，他赚到1亿的时候会破到破10亿的人，他赚到10亿的时候会破100亿的人，他会遇到更多人永远都会比自己厉害。就算他可能是世界首富，那他可能还会就是说，哦，可是我好像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你人会有无止境的欲望的感觉。可是通常无止境的欲望是来自于你的匮乏感，不是来自于幸福感。
对
对，
这种贪念
就是 对，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去填补它，你才会随着你的钱赚的越多，你的欲望越大，然后你就越辛苦。
对，那个洞反而是越大。
对，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的内在小孩，就是回到你曾经让你感受到就是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对金钱的限制信念，还有你真正的幸福感的生活的样貌，才能够让你放过你自己。你是没有放过自己的，就是你这个表情有一种
好深刻的感受。对，
你一定就是越追越高。
没有了，没有没有。
对，
大家都是，这个都是人生的功课啊。对啊对啊，我自己 也同感的。
没有，但我就没有这个功课。我知道我那时候月入30,000被动收入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棒哦，人生好美啊，我就开始摆烂躺平。然后我朋友，然后我妈说，哎，你上班有月入100,000，你是不是应该至少超过100,000？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努力一下。
对
啊，月入100,000的躺平。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这样子以后要买房怎么办？我就说好，那再努力一下。
对，
我就是随时准备好躺平的人。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这个关于就是你自律跟自然的差别。
哦，我正想讲这个。我觉得讲到我的躺平，我觉得你的眼神就不对，就想说这个不自律的人。
不要浪费，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好好聊。然后其实让我想讲，再讲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就是我以前喜欢一句话，就是不要过一个 upgrader 的人生，就是一直升级的人生。因为很多人就是他随着他的薪水的增加，他的物质跟世界的欲望也同时增加，等比增加。就像你刚开始薪水比较低，你就可能住便宜一点的人，然后你后来薪水高了就好，那我要换房换车。我要吃更好，我要喝更好的酒，人生一切都 upgrade 了。然后
但他到底想证明什么我不懂。
对，第一想证明什么不懂。对，然后第二是他就是他存钱没有比较多，他没有变比较自由，因为他就是变以后就变成说，
对，
变成这些房贷、这些车贷、保养的一些的奴隶，他就必须一直继续工作，一直赚钱。然后他就这句话就说什么people who don't upgrade their lives can enjoy tremendous financial freedom。 如果你可以在同样的品质下生活，同时感到幸福，不需要一直换车换房，就很多 NBA 球星很有钱，还开他们那种很旧很旧的 Honda Civic。 他就很开心，因为他不需要，他欲望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换到一台拿 NBA 的钱换来很好的车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或从此得到幸福。然后这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Fight Club。 然后他就说 Don't let the things you own own you， 不要让你拥有的东西拥有你。这有点像，就是你一直去 upgrade， 你薪水变高，你就开始换车换房，那其实与其你去拥有这些东西，其实变成这些，你是变成这些东西的奴隶。对，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我先讲，我觉得 upgrade 没有不好，但是真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最后还是回到那个 why。
对，
因为 像我之前就是我每次赚够也不是赚够，就是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哎，好像满足，我就不没有动力了嘛。
对，
那我就会去买一间房，然后让户头没有钱，我就说啊，有赚钱的动力，我要努力去赚，我要汲汲营营。然后汲汲营营之后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累，好像也好像没什么压力了，然后又开始摆烂。但我可能就是我就是一个那个需要有一个胡萝卜在前面的马，你知道吗？往前看才会往前，要不就赖着不走。但我可以想象你讲的那个状态，就是其实这种汲汲营营很多可能是来自于对周边的比较，对，然后你就会永远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好。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些很喜欢自我成长的人，有的人他是透过跟别人比较来促进自己的进步的，他透过去观察比他更好的人来让自己更进步，这没有不好。但是当他在物质上的追求也是追求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极限的。但是像我会不会被骂？好，因为我从小就是可能国中啊高中或者是小学，我小学国中的时候我都是全校第一名。
OK，
所以我没有在跟别人比较，因为我只能跟自己比啊。
对，
因为我永远都是第一名，我跟第二名的分数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二三四名一直轮流排嘛。
对，
但是我就一直在第一名，所以我永远不可能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我只能跟自己。跟昨天的自己比，然后让
对没错，
我可能就是哦满分100，那我就目标100这样子，然后可能哦这是97，然后哦退步了一点，所以我只能对自己要求。那当我跳到一个环境新的环境的时候，我又变成，因为我是比较乡下的学校嘛，我又变成可能一两百名，可是我可能在毕业的时候我又变成全校第一这样，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在看着自己的进步而已。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让我过得比较轻松，可是也会有一个缺点啦，因为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嘛。因为你知道像我之前刚开始2829的时候，那时候有比较高就是被动收入还不错的时候，因为我对那种买衣服没什么欲望，然后就每天穿破破烂。然后我回台东的时候，我爸就说，女儿你平常有饭吃吗？你过得还好吗？我说还不错啊，我就过得很好啊，你看都吃得白白胖胖。然后也常去旅游。我爸说你每天都穿这么破烂，你说你过多好我都不相信。然后我爸还说他要给我20000块让我去买衣服。
真的吗？
然后他真的是受不了，他来台北带我去逛街。
对，
你看一个中年男子，然后还带他的女儿，然后20几岁，然后讲说你看你要看那个，你要多参考那个街边的女生怎么穿，你看那裙子多好。
对
对，
可是这很难的，因为一般人都是比较心态成长，特别是台湾教育的，就是你第几名，
对，
很少就是可以就是这一辈子都第一名。
我没有了，后来没有了。
所以其实比较心态是很正常，应该说很
正常，因为很多人看相对值嘛，相对值没有极限，那我都只看绝对值嘛。啊，我原本从183名进步到100名，我从100名进步到50名，可是我没有在看别人，你懂吗？
就你一开始就是这个心态，你没有需要转换的过程。很多人是需要转换成从跟别人比，变成跟自己比。那你是从来一开始都跟自己比？
对，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对手，看一下，真的被讨厌。没有啦，开玩笑的。比较小的时候啦，可能在人格养成那时候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嗯，因为我相信是绝对是健康的啊，就是跟自己比，一定是比跟别人比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有时候自我感觉良好，我也就很烂，然后还觉得自己很棒，还是要看一下绝对排名啊。对，
是，绝对排名可以参考，但是你需要比较还是永远跟昨天的自己比，因为我们都会有像是我们 role model 敬仰的人，对不对？那这些人可能是背景什么跟我们相似，或他们理念跟我们相似，我们喜欢我们，因为我觉得像是 admire 敬仰跟 jealousy 这个两个是一线之别。
哦，
你可能会 admire 一个人，但你也有可能会非常非常 jealous， 那是不健康的。
那
你怎么样是因为一定有我们 admire 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个之前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对一个人 jealous 的话，你就全部都跟他换。你如果全部都跟他换，你真的愿意跟他换的话，那 OK， 或许你可以羡慕了。那如果你只是某一方面，
懂意思？
我想要他的钱，我想要他的长相，我想要他的怎样，那就很不公平啊。
比如说你想要跟郭台铭有钱，但你年纪会变老哦。
对啊，对嘛？
而且人家工时那么长，每天工作16小时，你愿意吗？
你想当 Elon Musk， 然后想要一个破碎的家庭吗？就也不一定啊。
干嘛突然骂他？
不是骂了，就是
刚才也讲一下，
也不是破碎，他就是比较特别的家庭。
对对对，
就不是每个人都想的样子，对不对？
就是、
他 Elon Musk 可能很开心。
对，那个 trade off， 你愿不愿意承受嘛？
对
对, 對, 對, 對，
这是克服 jealousy 的一个方法了。对。
去想别人不好的地方哦，
也不是这样，就是对对对，因为你自己一定有比别人好的地方，那你可能是因为看到某个你羡慕的东西，你忽略那个，其实你其他地方比 已经很健康自主很幸福了、
嗯、那我就会不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本质就是懒啊，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在意的是我干嘛那么努力追求我就在我最在意的地方得到满足感就好。
对，
所以到底要怎么为这样的人解套呢？
没关系，那我们来讲那个懒惰的事情。
来到淀粉时间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因为在淀粉社群会遇到的人都不是过去的生活圈嘛，所以比较不会聚焦在关系啊连接这些事情上面，反而是会因为议题兴趣还有想法去交朋友，然后可以更好的分享这些感受。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加入淀粉，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旅程，因为在这边认识很多好朋友。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有更多的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会是说，我要做吗？是我想要的吗？那要我就去做，而不是说，我会不会做不到？
我今年一月才加入，然后我觉得到目前最大的收获就是这里的人都能量很够，然后可以让我想到很多东西，例如之前的咖啡厅交流，然后跟不同人聊天，然后可以激发自己的很多想法。
我加入淀粉超过了一年，到今年的八月就两年，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重视自己的生活步调，然后会开始去调整一些自己的生活作息，然后也开始真的会去想自律这件事情，然后也在这里交到非常多好朋友，所以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淀粉活动。